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历尽磨难救众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香莲。师父好，同修好，借此第十三届网上法会之际，我将自己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我的得法真神奇，回想我得法的经历，总觉得我能够得法都是师父点化，领着我一步一步得的，又一步一步加持我的信念，是我在疯狂迫害发生的时候能够做到信师信法。我今年70岁，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农村弟子。前50年和其他农村妇女一样，嫁汉生子，勤整苦爬过日子。到了50岁，身体就垮了。腹膜炎、肾炎、气管炎、腰椎间盘突出，反正是一身的病，折磨得我快活不成了。1996年麦季，我去地里割麦子，腰腿疼得瘫在地上，丈夫用推麦子的车把我推回了家。1997年麦季前，我去邻居家借鞋样子，想给儿子做鞋，见他家有本转法轮，邻居告诉我这本书是修佛的，有缘人看了都说好，无缘的人看了就不行。我才读了不到一年的书，大字识不了几个，可还是拿起来看了看。先看到师父的像，就感觉怎么这么面熟。再翻翻里面的字，了不得，满书上的字都在跳，就觉得奇特。这书上的字怎么会跳呢？虽然大部分字不认识，还是看。一页书还没看完，又觉得到处都在转，身上里外都在转，屋里也转，但不晕，吓得我把书一扔，说不行不行，这书一看怎么到处都转。回家后想着刚才看书的感觉，一直在寻思那是本什么书，怎么这么奇特，忍不住又去了邻居家。他说你要是想学，就到前头某某家去，等过了麦季在他家学。收完麦子，我就去了某某家，看到一些人在轮着念书，我识不了多少字，就在旁边听他们念，虽然有些地方还听不懂，但越听心里越敞亮，越听心里越舒坦，就觉得像迷失了多年的孩子找到娘一样，泪水止不住地流。我在心里说我有师父了，我要跟着师父回家。1998年春天，听说市里在某大企业组织辅导员学法交流班，我就心里痒痒，馋得不行，想去，又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加上我又不识字，没见过世面，人家肯定不让我去，可心里老想去。到了日子，原来要去的同修突然有事去不了了，我问辅导员我能不能去，辅导员说能去，谁去都行。我就背上一床破被子，拿了路费，就让丈夫把我送到车站。我坐了客车就去了百里之外的市里。下了车，距离学习的地方还很远，我问了路。由于从来没出过远门，更没进过城，人家告诉我怎么走，我也是稀里糊涂的不明白。我就背着被子朝着指的方向走去，拐拐弯弯竟一直走到了半班的那个地方。我自己都感觉真是神了。到了一看，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有退休的老工人、老干部、老军人，还有市里的干部，也有像我一样从农村来的，男女老少都有。有一个在市委工作的大姐，知道我们农村来的穷，没有多少钱，就经常从家里给我们带吃的。这大姐一点架子都没有，也没有瞧不起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农村人。能和这样的大姐坐在一起学法，真是从来都没有想到的事，觉得真是幸福，心里盼着别黑天，别黑天，要是能这样老在一起学法就好了。在交流学法体会的时候，一个老年同修大姐和我一样不识字， 他交流了他识字的神奇过程，对我启发很大。老年同修有一次抱着书睡着了，睡梦中饿了，突然看见有一大碗面条在桌上放着，就端起来吃。一端起碗来，面条就变成了字，一个一个字层层叠叠地在碗里落着。一放下碗，碗里还是面条，再端起来又变成字。他很奇怪，最后想，我不识字，就吃了这碗字吧，端起来就吃了，吃完就醒了。醒来还在奇怪，到底是吃了一碗面条还是吃了一碗字呢？更奇怪的是，当他再拿起转法轮看的时候，里面的字都认识了。我听了真是羡慕，我也要识字，师父肯定也会帮我识字的。在学习班上，我感到自己在飞速提高，每天就像坐着火箭一样蹭蹭地往上飞，那真是一层天一层天地往上上。自己感觉整个人都变了，脱胎换骨了。那几天是我人生中最重要最美好的一段日子。回家以后，我想，这么好的功法，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受益，我也要去弘法。于是我这个不好串门的人，有时和同修一起，有时自己一个人到邻里摆设周围村庄到处去弘法。看到人家扒玉米就帮人家扒玉米，人家扒花生就帮着扒花生，一边帮人干活，一边讲这个法有多好，说我一身的病都好了，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好的。我原来腿疼的走不成路，还有腹膜炎、肾炎，以前每年都要住院两次，现在都好了。我家孩子多，老伴儿在学校教学，五口人的地现在我一个人种。原来一身的病，现在一身的劲儿，真是如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中所说的，大法弘传，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修者日众，不计其数。通过我和同修热情弘法，成百的人也来学大法了。那时就是想学法，晚上到学法组集体学法，有空就自己学。不认识的字就问孩子和老伴儿，不管是家里的活儿、弟弟的活儿，我都赶紧快干，干完了我就可以学法了。不到半年，我也能完整的读转法轮和师父所有的讲法了。有一天傍晚，我看到一个大法轮在院子上空，把我家院子整个都罩起来了，有我家房顶那么高，正转九圈，反转九圈，我就喊老伴儿快出来看。他看了半天也没看见，我说，万字符都这么清楚，黄的、蓝的、红的，还不断的变颜色，清清楚楚的，这么好看，你怎么看不见呢？大概显现了五六分钟，可老伴儿就是没看见。当时我就寻思，为什么我看得这么清楚，老伴儿却看不见？后来学法知道了，那是师父给大法弟子显现的。以后我就常常看到法轮在这里转，在那里转。还有一天早晨，我急着去练功点练功，到了练功点才想起来我把带的斧子掉了，我也没在意。练抱轮时，我闭着眼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把斧子掉的地方。练功回家时，看到斧子果然就在那个地方。有一段时间晚上出去学法，额头上就发出一道强光，像手电筒一样给我照路。我这时才明白了，所有的这些是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开着天目修也难，心性更难把握。那时由于对法理解不深，心里还害怕，我怕自己受到干扰，就对师父说，师父啊，快给我关了吧，我什么也不看，我对您讲的什么都相信。从那以后，我能看到的东西就少了，但我下决心，无论天塌地陷，也不会动摇我对师父、对大法坚如磐石的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
历经磨难，亦如金刚。师父在《弘银二正念正行》中说，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从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疯狂迫害大法以来，镇政府派出所的人员几乎天天来我家骚扰，有时候一天来三次，逼迫我放弃修炼。九月的一天，我们七个人在同修家集体学法，被镇政府和派出所的人全部绑架。他们认为我是个头，在镇纪检书记的指挥下对我施加了各种酷刑。他们让我抱着师父法像和大法书，伸直腿坐在水泥地上，用手扇我耳光，用拳头捣我的头，用穿皮鞋的脚在我身上乱踢，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全身紫黑，直到把我打得昏死过去。看我昏过去，他们就用凉水把我泼醒。他们还让我坐在水泥地上，双手背靠着，用脚踩着我的背，把背靠的双手从后背用力提到头顶，我疼到休克才放下。他们还抓来一条蛇放进了我的脖子里，我顿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那蛇在我身上乱爬，说不出的难受。十多分钟后他们才拿走。这些打手们在镇纪检书记的指挥下，晚上在屋里打我，白天就叫我光着脚围着竹院跑，把脚都跑烂了，一步一个血印。我跑不动了，一停下他们就用竹棍打，竹棍都打断了好几根，这样一直折磨了我四天三夜。他们见怎么打我，我也不屈服，就从县看守所雇了个打手。据说这是全县最狠毒的打手，不管是什么人，到了他手里，保证叫做啥做啥。当时他们把我两脚并拢靠在一起，两胳膊伸直成一字形靠在暖气管上。我对这个打手说，我与你无冤无仇，也没惹你，又没做坏事，我就是坚持我的信仰。你要是打我，你将来会死得很惨的。打手狞笑着说，这个你别管了，我就是专门来打你的，告诉你，在我手里还没有打不服的。这个打手打人特别疼，特别难受，他把我打昏过去，又用凉水泼醒，泼醒后接着打。当再一次醒来时，打手对我说，你学别的不行。我说，别的我什么也不学，我就学这个大法，我就是信李洪志师父，信这个大法。他就继续毒打，我被打得头都歪了，抬不起来了。打手拽着我的头发，把我的头抬起来，用几乎是哀求的声音说，你快说，你不学了。我用微弱但坚定的声音告诉他，死不了我就学。我感到他的手哆嗦了一下，松开手转身走了，以后再也没看到他。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师父在《经济要旨二路中说，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他们知道酷刑无法改变大法弟子的信仰，就在精神上羞辱我。他们把我和另外两名同修绑到拉牲口的货车上，脖子上套根绳拴在后面的架子上，两手背靠着，前面用白纸黑字写一个大牌子，法轮功肇事者。还有两名同修也和我一样，把我们三人绑在车上，到本镇各村去游街羞辱。游完后又勒索我丈夫2000元钱才把我放回家。2002年3月底的一天，我正在睡午觉，县610和国宝的警察闯进我家，把我从床上拽起来拖到警车上， 把我绑架到县里洗脑班。当时我只穿着秋衣秋裤和一双拖鞋，当晚就把我铐在洗脑班院子里的一棵梧桐树上，让我抱着树铐了一夜。北方三月的夜里还是很冷，那看门的门卫穿的是棉大衣在值班，而我只穿了一身秋衣秋裤，冻得我浑身发抖。我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星期才放回家，还被勒索5000元钱。2002年冬天，我家养的母猪要下小猪，天冷了，怕小猪冻死，我就在猪栏里点上柴火给猪取暖。正忙着给猪接生呢，听到有人叫门，出去一看，是镇上的纪检书记领了一帮人来。我问：“你们来干什么？”纪检书记说：“有人看见你家猪栏里点火冒烟的，来看看你是不是在家里自焚。”听到这儿，我心里想，这回我不能饶了你们。我拉着纪检书记到猪栏里，让他看看我在干什么。他一看明白了，就往外走。我一边追着他们，一边用手指着他们大声说：“天这么冷，你们家父母不取暖，还是老婆孩子不取暖？在家生个炉子取个暖，就是在家自焚吗？那天安门自焚是不是也是这样造出来的？你们除了造谣欺负老百姓，还会干人事吗？整天不是要钱就是打人，你们会遭报应的，老天睁着眼呢，以后你们少来我家。”我大声地警告他们，也是说给四邻听，让他们都知道，同时也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造谣。从此，这些镇上的人再没来过我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
不怕苦，不怕难，担起重任救人忙。从1999年邪恶迫害法轮功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讲真相。白天拿着真相资料去赶集，碰到熟悉的人就当面发给他们，并告诉他们大法是被迫害的，李洪志师父只是教人做好人，电视上说的都是造谣。那时候还没有劝人三退，我就给他们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晚上出去贴真相标语发资料，几乎走遍了周围所有的村庄。那时邪恶对大法弟子迫害极其严重，老伴害怕，晚上不让我出门，把大门锁上，我就爬墙出去。有一年冬天下着小雪，来了一批真相标语，我和同修约好晚上出去贴。晚上老伴睡后，我就悄悄到院子里，想从墙头爬到邻居院子里，再开他的门出去。谁知在墙头上一滑，掉了下去，崴了脚。那次将近半个月没能出门。从那以后，老伴再也不敢给我关门了。这一崴脚反而创造了出去讲真相的条件，坏事儿变成了好事儿。九篇共产党发表后，进入了全面讲真相劝三退阶段。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我也立刻加入了讲真相劝三退的行列。我不会写字，一开始退3个5个还能记住，多了就不行了，而且回家把退的名字让老伴儿写出来，有时是他不愿写，我就不问他名字怎么写了，我只问他某个字怎么写，让他教我。因为丈夫在学校当老师，问着问着他那教学的习惯就出来了，就会告诉我怎么写，我就用心学。他还夸我记性好，我知道不是自己记性好，是师父在帮我。在街上劝三退时，不会写我就叫对方自己写上名字，有时实在不会写了，我就求师父：“师父啊，我劝退了不会写名字，老去找别人写，这不麻烦了？您看这么多名字，要不记下来我就忘了呀。” 有时一边求着师父，一边拿起笔来，就像有人拿着我的手在写字一样，那笔自己就画上了。回家问问老伴儿，还都写对了。不长时间，我还真会写很多字了，但有时候也写不对。有一次，我把三腿名单交给能上网的同修，他指着一个字问我，这个是什么字啊？我瞅了半天才辨认出来，原来这是我造的一个字。同修善意地打趣说，你和仓颉一样会造字了。有时出去讲真相，劝三退没带纸，劝退以后，我把名字就写在手臂上，手臂写满了就往腿上写，有时候写一身人名，回家再写在纸上，好交给能上网的同修。那天丈夫看我又是撸袖子又是挽裤腿的，还不停地往纸上写字，就奇怪地问我，你在干什么？一看发现我胳膊腿上都是字，把他逗乐了，说，你还真用功，我教了一辈子学生，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好学生。我说，我是大法弟子，你的学生怎么能和我比？那个头头说，江泽民也太狠了，该告。2015年肃江以后，国内好多大法弟子受到骚扰，有的还被关进看守所洗脑班，有的还因为怕心又流离失所。我想什么时候了还怕他们？我的肃江状在县里被扣下了。有一天，县检察院法院的人来我家，说是回访。他们来了五个人，扛着录像机，一进门就凶巴巴地问我是不是告江泽民了。我理直气壮地说，是，是告了。他迫害了我，我有权利告他。我就把迫害的过程讲给他们听。我想，平时想找你们讲真相还找不到，今天你们找上门来了，我也要救你们。便借机给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讲了三退保平安。虽然他们没有退，但也听到了真相，有的人明白了真相。走时，有个像头头的人对我说，江泽民也太狠了，该告。过后听说，县法院、检察院的人到我这里是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回去后，他们再没有到任何法轮功学员家里回访。过了几天，乡镇干部和派出所警察又来了，领头的是派出所所长，进门就客气地说，例行公事，例行公事。也没说例行什么公事，我就抓住时机给他们讲薄熙来、周永康、李东生迫害大法遭报，全球20几万人实名肃江，亚洲100万人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他们静静地听着，什么也没问，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后来听说，那天是因为肃江想叫我去洗脑班，坐下以后怎么也开不了口。这些年，他们已多次听我讲过真相了。那天，我把几百人的三退名单交给一位城里的同修，让他发到网上。他问我，这些年一共退了多少了？我说，我没有记过，只知道这些年，每天都去赶四级，讲真相，劝三退。状态好的，每天30到40个，状态不好时，每天10到20个。从师父教劝退后，我就风雨无阻，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就是我这个月退的。回想自己的修炼经历，我经常跟我的孩子们说，我的经历能写一本书了，等哪天写下来，你们说会不会有人看？孩子们说，那得等法轮功平反以后。其实我知道，我们住师正法的经历，在另外空间里有正神给记着呢，师父也一直在看护着我们，知道我们的艰难和辛苦。师父每次讲法都问候大法弟子辛苦了，所以才给了我们最大的荣耀。其实我更知道，师父最辛苦。为救大穷传天法，众生业债一身当。无量众业成巨难，青丝斑白人体伤。选自《红银三还原》。每读到这一句，我都会掉泪。 为了弟子，为了众生，师父您受苦了。我知道，我们只有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才是对师父最好的报答。感恩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我是新学员，也要去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一个走进法轮大法修炼才两年的新学员，现在60多岁。师父告诉我们，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是必须完成的。我努力学法，尽快提高自己，破除人的观念，尽快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两年来，经我讲真相而三退的已经有几千人了。讲真相时，我尽量把基本真相讲透讲明，我讲的时候语速不紧不慢，都是大实话，因为我是用心讲，一心为了救人，对方听的都很入心。现在我把两年来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共勉，共同精进。一，迟来的修炼，不觉间百病皆无。得法前，我疾病缠身，曾在1998年到2012年间做过4次大手术，最后一次脑瘤开颅手术做完后，医院连续19天每天给我输15瓶液体。到了第六天，我开始恶心呕吐，最后只好在没有痊愈的情况下出院了。因为我对西药过敏，所以不能在医院做胃镜检查，回家后的一年中就靠吃小米粥喝咸菜度日。到2012年底，为输营养液维持生命，我曾4次入院。几年内，我的体重从140斤减到 95.6 斤。2013年做胃部造影透视，被诊断出胃部大面积糜烂溃疡、肠胃炎、肝肾功能损害的很严重，加上心脏有传导阻滞的老毛病，一失眠就犯病，贫血、眼干等症状也得不到缓解。西药过敏，只能吃中药、保健品、中成药。两年期间，药钱用去14000-15000了，还不见好。这时，女儿从婆婆那里给我借来了大法书，打开大法书，看到师父的法相，觉得师父慈祥、年轻，像见过似的。看到法轮，觉得真好看。再读《论语》，觉得写得太好了。我捧着书，爱不释手，直到终于找到人生真谛了，心里直后悔自己得法太晚。要是早听亲家母的话，在1995年就得法修炼该多好，晚了20年啊，太迟了。我逐字逐句细读大法书，生怕落下一个字。一个星期，我把书读了一遍，明白自己带着治病的念头来学法是不对的，便对着书中师父的法相诚心忏悔。看完3遍转法轮后，我彻底明白了，法轮功是修炼，是教人返本归真，回到自己的天国世界。我激动得泪流不止。我开始跟亲家母学练5套功法，练功第二天，我就感觉肩上、头上、身体周围都有法轮在旋转，高兴之余也不再想病了。不到2个月，我所有的病症不知不觉间都消失了，睡眠和食欲变好了。过完得法后的第一个新年，躺下睡觉，这一睡就睡了整整4天4夜。当时不懂，以为是过年家里人来人往，干活多了累的，老伴害怕了，叫我别睡了，出去走走吧。从那以后，我睡得好，吃得香，身上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家里的什么活都能干，简直太神奇了。再学转法轮，我明白了，我睡了好几天，是师父给我调整曾经做过手术的大脑特意安排的，因为脑部调整起来我根本受不了，必须得让我睡觉。谢谢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二，我是新学员，也要去救人。得法后的前半年，没人告诉我关于救度众生的事，我能做的就是一天不落的学法练功。到了2014年的7月份，看过几本真相期刊后，我才知道大法弟子必须助师正法，做好3件事。那时候我不懂这3件事是哪3件事，只明白大法弟子必须救度众生。我想到自己在大法中获得了新生， 尽管自己是新学员，那师父教做的我也要去做，以多救人来报答师恩。于是我开始讲真相救人，在师尊的呵护和加持下，得法仅一年，我直接劝退的已有900人左右。首次出去向世人讲真相是在2014年7月份的一天傍晚，我走进小区北门一家卖门柜的店铺，店里有两个年轻人在看电脑，我和他们唠了一会儿，就直接谈到了三退保平安的事。我身上没带护身符和资料，便说了几句周刊上同修写的话。我跟他们讲，中共高官周永康、薄熙来等犯了滔天大罪，共产党从政到现在迫害死了8000万无辜民众，善恶必报，所以老天要灭他们。当时我还不懂得求师父加持，没想到他俩说没入过党，只入过团队，都同意退出来。我为他们感到欣慰，为自己在救人这件大事上终于有所突破而高兴。出门接着往东走，又碰见个小伙子，我也把他劝退了。良好的开端使我有了救人的信心和勇气。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
三，讲真相，修出慈悲，善待众生，传真相。一天下午，我在大门口看见一个坐在台阶上抽烟的小伙子，就走上前去问他是不是休班了。聊了一会儿，就开始劝三退。他不明真相，说一些污蔑大法和师父的话，跟他解释他不听，我很生气，心想今天怎么碰上这么个人。他说自己入过党，但就是不退，说什么共产党还给他钱花呢。我越听越气，站起来指着他说，你这个人，想让我救你，我都不救你。回家后，心情逐渐平复下来，开始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便拿出师父的法相，向师父忏悔，自己没做到人，没有善心，对那个小伙子说，想让我救你，我都不救你，这话是不对的，是把众生往外推。我向师父保证，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经过不断的学法，我逐渐修出了一些慈悲之心。今年春季的一个清晨，我去早市，看到一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在三轮车旁站着卖苹果，就问他是不是第一天来，是不是学生。小伙子说自己大学毕业一年多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家里亲戚都是卖菜的，所以他也弄个车卖苹果，但是两天了，一车苹果都没卖完。我说这活儿不适合你，大材小用了。又说了几分钟的话，便跟他谈到了三退保平安。小伙子说自己刚入党几年，还不想退。我说老天要解体共产党，不从心里退出来，劫难来时就得给共产党当替罪羊。他说考虑考虑。我仍不放弃，苦口婆心地劝他，并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我心里想，普通家庭供一个大学生得花费多少钱啊，为人父母的不易我深有体会，无论如何我都要救这个大学生。他见我不离开，就推着车往东走，因人流多他走得不快，他走哪儿我就跟着他走到哪儿，边走边说，找个机会上前把着车跟他说，孩子，我把你当做我的孩子一样，大姨看你这么小的岁数，怎么也不能给中共当替罪羊，我是诚心诚意的救你。可能我这么一说感动了他，他回过头说，大姨，我在心里退出来行吗？我听后真激动，起化名帮他做了三退，还给了他护身符，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找个好工作，有个好未来。望着小伙子离去的背影，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我想到师父的话，如果你正念很强，邪恶就会被解体，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你跟他讲的时候，就是能量在往外发放，就会解体那些邪恶的东西，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就不敢再靠近与控制人。那么这个时候对人讲道理，他就会听了，你就会破除他被中共邪党灌输的那些个谎言，就会把他的心结打开。见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恩师的法太神奇了， 早就给大法弟子救人铺好了路，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四、大法资料破谜团，打工者得救。本月中旬，我和一位同修大姐坐公交车去市中心办事，下车后看见路边有十几个男女都立着牌子在找活干，我和大姐决定先救人再去办事。求师父加持后，我就跟其中一个中年男子直接讲了三退保平安，并顺手拿出一本真相期刊说，快来看看全球起诉江泽民，瞬间就有七八个人围上来要资料。我说，对不起，我就拿了四本，你们传着看吧。其中一个男子说，你是法轮功吧？告江泽民干啥？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还能翻案？我知道他被中共的谎言欺骗，边翻阅真相期刊找出王进东自焚骗局的图片，给他们讲王进东自焚是假的，他不是法轮功学员，老学员怎么还不会盘腿打坐，手的姿势与法轮功不同，夹在腿中间的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大火中不变形，全身烧成那样，最易燃的头发还完好无损，警察拿着灭火毯等着，直到他喊完口号才盖到他身上等等破绽，告诉他们这些都是演出来骗人的。原来如此，他们都明白了，三人做了三退，有几个说回去看看真相资料，说法轮功还想翻案的那个人明白真相后当场退出团队。我送给他们大法护身符，他们都很高兴地接受了。没入过邪党组织的人也要真相资料看，我告诉他们互相传着看，再拿回去给家人看，千万别扔了，并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保证能找到好活干。他们高兴地向我们致谢。2016年1月份，我和大姐继续去救人讲真相，不管啥天气，没特殊事儿，从来不耽误救人。救人中出现过显示心、欢喜心、怨恨心，摔过三次跤，向内找，去这些不好的执着心，去除他们，解体他们，明白都是师父在救人，现在救人就再也不出欢喜心了。今年1月中旬，从小班车站救人回来，在国税局前西南角墙外碰见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是上班族。我拦住他，问他知道三退保平安吗？只见他伸过手来，握着我的双手，摇了好几下不放开，高兴地说，大姐，我可找到你们了，我退团，退队。他把妻子入过的团队也退了，他兴奋得像个孩子，姓什么我记不清了。我给了他护身符和真相期刊，后来他又来跟我握手，老说谢谢。我告诉他，谢谢我师父吧，告诉他要常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他点头致谢后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很感动。我俩的对话被旁边站着的一位中年妇女听得清清楚楚，随即我又顺利地把那位女子也劝退了。众生希望得救的心多强烈啊，我们真得快救，多救人啊。往家走，愉快的心情使一切疲劳一扫而空。师父讲，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见红岩二，法正乾坤。今年三月份，学生开学那星期，我每天都去班车车站救人。那个星期，我劝退了85位学生和百姓，这都是师父帮我退的。四月份，我每天继续去班车站救人，不管人多人少，我也没有怕心，救人时是忘我的，不想别的事，只管讲真相救人，每天穿梭在人群中。记得有一个57、8岁的男人与另外两人在一起聊当前的共产党江魔头的事，都愤愤不平。我想去讲真相，但人多，我怕讲不成，因为他们的想法不一致，若有一个不退，其他人也受影响。过一阵子，我看他站在墙边玩牌呢，我求师父加持我救他，就走过去轻声叫他，问他做过三退了吗？他说知道这个事，他是党员，但说退那没啥用，该死人就死人，天塌下来大家死。我告诉他，老天要灭的是中共，他说这个共产党早该灭了，江魔头更是该死。我想他心里明白，先放一放吧。我心想，一会儿我一定劝退他，我就先去给其他人讲真相。过了半个小时，我无意间看到他蹲在那儿看真相期刊呢，我想这回有门。快到中午了，人也少了，我蹲到他身边说，你也看了资料了，大姐劝你是为你好，我把你当做我的亲弟弟，为你负责， 我劝你还是退党吧。他爽快地说，退了吧。他终于得救了，我太高兴了。我看他也挺高兴，我给他起了个化名，并给了他一个大法护身符。他高兴地说，谢谢大姐。我告诉他，承念法轮大法好，会有美好的未来。往回走时，我眼泪止不住地流，心想，众生得救了，再苦再累也值得。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就不一一说了。这九个月中，我劝退了1300人，都是师父鼓励和加持弟子的结果。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
五，去掉怨恨和情，走出家庭矛盾。我家小区外的公路边都是卖菜的，有两次我跟卖菜的摊主讲真相，被趴在窗台上的老伴儿看到了，他有点不高兴，说被警察把你抓走你就完了。子女听说后，因为担心我的安全又害怕影响他们的前途，都劝我不要再出去讲真相了。我告诉女儿和老伴儿，别怕，我会小心，而且我有师父在管，修炼人得听师父的话。他们不修炼自然还是不理解，女儿跟我吵，老伴儿就在一边起哄，你知道这是谁的天下，你还去说天灭共产党，他不抓你算便宜了你。我对他们妇女产生了怨恨心，说别人家的孩子和大人都尊敬师父，你们不知感恩师父，还不让我出去救人。吵完了，我依旧想方设法去讲真相。一天上午，女儿来了，没说几句话就说到手机网上说市里其他地区的几个法轮功学员被抓了，问我最近还出不出去讲真相了。我说没出去，但不知老伴儿跟女儿说了啥，女儿越说越来劲儿，一直咄咄逼人的问我还出不出去讲真相。我跟她父女俩说，我现在病好了，你们应该感谢师父，你们要是再这样干扰我，我就出家了。本想吓住他们，老伴儿却让我马上走。我立刻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心里想着要忍，就去北屋学法了。结果女儿又哭又闹，说早知道我现在这样，当初就不该给我拿大法书来，又说什么我和他们都没有亲情了，他回来也不跟他说话，也不和他爸出去遛弯了，不享受天伦之乐了等等。我想随他说吧，便忍着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在屋里学法。十几分钟后，他哭着走了。中午吃饭时，女儿打电话来向我承认错误，问我有没有生气。我说我没生气，修炼的人不生气能忍。我见老伴儿一直不跟我说话，知道他还在生我的气。第二天中午吃饭时，我就跟他赔礼道歉，说不该讲出家那样的话，并问他为什么总说我要被警察抓走。他回答说，你被抓去了是小事儿，我怕我的工资给扣了。听了这话，我的怨恨心和各种人心都出来了。家人走后，我捧着师父的法像说，师父，我老伴儿今天中午和我说的那句话让我太伤心了，我再也不执着亲情了。一两天后，我学完法，十点钟发正念时，脑子里突然打出魔性两个字。我悟到，这是师父借女儿、家人的魔性来提高我的心性，去我的怨恨心和急躁心呢。想到这里，只觉得头脑一下清晰起来，感到豁然开朗。我激动地捧出师父的法像，感谢恩师的良苦用心，并对师父说，要把对亲人的怨恨心换成慈悲心，放下我的急躁心和所有的执着。这时我睁开泪眼，发现师父开心地笑了，笑得那样慈祥。后来女儿和老伴儿再也不干扰我做正式大法的事了，我感到师父为我付出的太多，我要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少给师父添麻烦，让师父多一些欣慰。六，修去显示心，法中再精进。去年夏天，我接连摔过两次大跟头，一次是因司机急刹车，我摔倒后把腿擦青了，有一次是在路上绊倒，把胳膊摔青了。我悟到，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是因为自己在救众生时起了欢喜心、显示心，叫旧势力钻了空子。去年下半年，我和学法组的大姐决定比学比修，多救人。 开始时我们的劲头都很足，哪里人多都敢去。新年前夕，大姐见比我劝退的少，就生出了急躁心，没想到越着急救人效果越不好，后来还摔了腰。我跟大姐说，咱们别比了，让她找找有什么心，自己也向内找，发现了隐藏在这件事背后的执着，严重的显示心理。师父说，显示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执着心，非常不好的心，是修炼人要去的心，见转法轮。我要彻底修去这不好的心，一切众生都是在师父的帮助和加持下救度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同修出来劝退更多的世人，救人没啥难的，放下怕心，请恩师加持，就能把人救了。同修们可能想，我能救人，我三件事做的可能都好。不是那样，我好长时间学法不入心，不入脑，像念课文一样，向内找，发现自己在救人的时候有分别心，挑顺眼的救，这些都是很不好的人心。师父说过，如果当今世上的人真的绝大多数都是高层次上来得法的，大家想想，他们可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生命了。见北美巡回讲法，如果我挑人不去救他们，不就把他们毁了吗？这段时间很少有分别心，但去的不彻底，有时还会有点儿。一定要彻底改变常人的观念，去掉人心，走向神。一次在家读法，下午2点发完正念，洗完手，我对着大法叔说，我今天要用纯净心读法。读了20多页时，发现手上有粉红色的光照到书上，脸也是粉红色，后来又发现还有绿光，大法叔底下全是绿的。我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晚上小组学法，又出现浅一点的粉色的光，大法书下面侧面都是绿的。同修们说这是师父鼓励我，他们看不见，真神奇。感谢伟大的恩师为我的付出，为我费心费力太多了。我这里向师尊说，谢谢师父，我会加倍努力学好法，提高心性，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大法弟子，圆满跟师父回家。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叩拜师尊，何时？谢谢同修，何时？
这期的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